看就迷惑了，对不对？所以哈、哦，这个生死苦海啊、哦，要觉性很大，否则哈、哦，真的很迷惑。第八个，观察众生常因疾苦而起大悲，尤其你们现在讲的植物人有没有？十几二十年，一辈子因常因疾苦，就身上患重病了，好，疾苦非常的痛苦，可是呢就没有办法解决。以佛法来讲，有像《地藏经》啊，它里面讲得很清楚，怎么样忏除自己的业力。第九个，观察众生无善法欲。好，善法欲就是追求佛法的欲望。一般我们佛法讲欲哈，五欲是讲不好的。有人就会问你说啊，佛法不是讲无所求吗？那你天天定早晚课念经念佛，不是有所求吗？对，那叫做善法欲。因为如果没有善法欲的话，那你就像石头一样，这个是推动你呢这个去学佛的。有些人哦，他善法欲很强，好，昼夜呢就喜欢精进的这个诵经啊、念佛啊、看经啊、行菩萨道。有些众生哦，他也知道那里好，但是就是提不起劲来啊。我们讲现在讲的无力感，知道那里好，他就是这样子懒洋洋的，那是就是业力，业障很重。他有些众生根本呢从来都没有念头说要去追求无上的善法，好，那是很可怜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得不到要解脱的答案。最后，观察众生施诸佛法而起大悲心。好，我们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不要说学佛很容易啊，其实有很多外道徒啊，好像欧洲啊，很多很多啊，好，他们信奉其他宗教的，要回到这个佛法的道路上就不容易了。像马来西亚他们国家呢，这个回教徒的势力非常庞大，甚至他们规定说，假如你娶的太太是回教徒，那你就要做回教徒。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种种的人为的宗教限制，所以让他没办法呢闻到甚深的佛法，或者闻到甚深佛法以后他也不一定会接受。好，比方说在马来西亚，他们这个建筑里面，回教的建筑里面，常常有个圆顶，圆顶呢旁边有个四个柱子，啊，很大很大的柱子。那我就曾经请问人家说，为什么要有这四颗柱子呢？我们有个同学是说笑话，他这四颗柱子呢代表苦集灭道四谛。我说算了吧，他要知道四谛的话，他就不做回教徒了，那他一定当佛教徒嘛，对不对？那你要知道这四颗柱子是做什么？好像是保护这个建筑。而且这个四个柱子上面呢都有大喇叭广播器，那他们回教徒每天要做五堂功课，比我们佛教还用功哦，我们只是做早晚课，他们要做五堂功课。上班时间一到，大家就得噜噜噜噜噜在念可兰经。那上次呢我不知道有没有说过，我们有个同学说阿姆斯壮呢登上月球的时候，第一个他回头一看，看到地球的是万里长城，那他打开那个收听器啊，第一个听到的是呢，是在地球上回教徒诵可兰经的声音。你就知道回教的势力非常庞大。那古印度呢，有回教这个灭亡的时候呢，回教入侵也是一个很大的重要的关键。所以一切的众生哦，真正要闻到甚深的佛法不太容易，要有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所以常常这从这十条当中去思维去观察，好，你会因于众生而起大悲，生了大悲心，你就会想去解决，有发菩提誓愿、菩提心，最后而成佛。好，接下来请看下面56页。好，丑恶欲迷，刚才讲的是道理，现在就用一个比喻啦。什么做比喻呢？好，譬如旷野沙鸡之中有大树王，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好，请看大家看注解。好，注解里面注得很好。好，我们现在画一个图。譬如旷野沙鸡之中，好，在旷野上，这个旷野呢，就是指我们生死轮回无所依附的这旷野，就是指芸芸的六道轮回旷野，啊，很广大的田野。旷野当中，旷野沙鸡之中， 那这个广大的旷野当中啊，它那个土地很不肥沃，所以呢，这个呢都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沙子，这叫做沙基。沙基呢，就是讲不生善根的意思。有一个大树王啊，现在有一棵抱歉，我最近美术有进步了。好，旷野沙基之中呢，有个大树王啊，用佛菩提来比喻大树王。然后呢，接下来说若根得水，这是树根。得到很多很多的水分，水气。若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下面就讲哈、哦，这个佛的菩提啊，这个是树啊，禅定智慧犹如枝叶啊，树干呢、啊，枝叶、枝，还有叶子啊，这是叶子。我们先把它画出来啊、哦，这样比较容易懂。然后呢，菩萨依之而学，而名之为花啊，这里是花。然后将来成就无上的佛果啊，这是水果。一切众生就是树根，以大悲水而作为饶益众生啊。这里的大悲水我要先说明哦，不是你们念的那个大悲咒水啊，不要以为这样，那到处去跟人家倒。当然大悲水你好好修持去帮助人家可以，这里的大悲水是广义的啊，是指起大悲心的无上法水啊，水代表大悲水。树根代表众生，树呢代表佛菩提，花是代表菩萨的六度万恒，枝跟叶好代表智慧跟禅定，果呢啊就是佛果，沙基呢是指不好的环境。这沙里面呢会有种子，种种的净缘，一切众生而为树根，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假如水呢常常灌溉树根的话，当然树根吸收很多水分，这树呢就会长得很强壮，那开出来的花叶之果都会非常的茂盛，所以悲念万类成就佛音啊，这是用它的比喻。现在呢，请大家也边翻开这个慈州法师的《清文记》57页，好，两个对照看。慈州法师哦，这一段讲得非常妙，好，请看，子老哈、哦，他毕竟是专攻《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可以看得出他功力很深厚。看57页中间，好，我们再回来看，旷野不是这旷大野外，没有人烟处，比喻生死旷野，无依无护。就在茫茫的生死大海当中，要靠谁啊？靠自己、啊、个人生死个人了啊，个人吃饭个人饱啊，因果丝毫呢都不能够代替的，就算呢你生了病啊，爸爸也没不能带你的因果啊，所以这叫旷野沙基之中。沙基他这边比喻说草木不生，白骨不长之地，好，沙基很贫穷，表示人在生死道中不长善根。那沙基虽然不生白骨苗将，可是他现在有个大树王，大树王哈、哦，他的根呢就是生在这个沙基里面啊。那根呢，假如得到水啊，慢慢它就可以生长啊。比喻说，我们凡夫虽然在生死道当中不善善根，可是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本具的大方广，好、啊，都藏伏在八识田中。这个大方广就是比喻我们的那个 众生的这个树根里面的善根啊，就像种子一样。现在呢，假如我们闻到佛法，好，就是呢用法水呢来灌溉的话，就会生菩提树。所以等于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啊、都有这个成佛的因，可是要有外缘啊，要好的阳光水分啊，最重要的是要这个佛讲的大悲水来教化你，这个法水流入你的心中，你就会长成树。诸佛大悲心就是呢法的流水啊，然后呢这个流水可以滋润树根，就等于开示众生，你本来是佛啊，你现在要好好修行啊，你要长得更茁壮啊，所以开示众生本来有本具的大方广，就是菩提树的树根，也就是佛的佛之佛见啊，他解释得很好啊，就是说透过这个大悲水，把我们种子里面的这个大方广啊，菩提的心啊给展现出来，就是佛之佛见。因为得到佛的大悲水呢灌溉，那树叶就非常的茁壮，枝叶花果就繁茂，树枝比喻于智慧，叶比之于禅定，花就是菩萨的这位菩提行因，就是六度万壑，果呢就是菩提妙果啊，这个解释就很好啊。好，请看看回来原来这本集要书啊，第56页啊，丑二欲明，我们已经把它讲完了。先来看丑三法和，法欲和，现在把讲的道理跟佛法把它融合而来讲啊，请看56页倒数第四行，丑三法和又分成四段，淫一啊正合法，57页淫二从真事，淫三反结成，翻过来淫四结事之啊，这是科判啊，他在法和里面呢又讲得更透彻了。好，现在呢刚才讲过诸佛如来以大悲心为本体的理论，又用这个旷野杀鸡的大树王做比喻，先把它合起来说啊，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你看这旷野比作我们的生死大海，这个呢树呢就代表我们的菩提心啊，也不是如此，一切众生作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花果，以大悲水来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智诸佛菩萨智慧花果。这就解释说为什么菩萨要广度众生，因为他不度众生啊，不能成就自己的菩提果啊。请看旁边的解释，众生为树根者，为什么叫众生呢？我告诉你，因为所有的诸佛都是从众生而修来的，每一尊佛过去呢他在因地当中都当过凡夫啊，所以诸佛没有一个都不是从迷惑当中而回归到觉悟的，从虚妄当中反归到自己的真心，所以这个迷跟悟啊哈，这随着个人的善根福的因缘不同，所以他的悟的深浅也有不一样。比方说有一个人他很聪明很有才华，可当他喝酒醉的时候呢一定乱讲话，行为一定不好啊，但是你不能说因为他喝酒醉你瞧不起他，当他酒醉一醒的时候，哎，他还是博士啊，他还是呢 doctor 啊，对不对，他发表出来的论文还是很好啊，对，他还是很有智慧的，所以这个呢智慧就表喻说我们本有的佛性，而喝酒呢酒醉就表示我们众生迷了，现在我们从迷当中回归到觉悟来呢，就是呢成就这个无上菩提，从妄而归真。所以《净明经》有讲，《净明经》就是维摩诘经，他说烦恼即菩提啊，诸佛解脱当于众生心行中求。什么叫烦恼即菩提呢？我们不观众生的相，而观众生的性，众生的性就是佛性，所以众生性也就是菩提性。因为我们是佛经，尤其华严经常讲心佛众生啊，三无差别，心的作用是很不可思议的，当你觉悟的时候你就是佛，然后呢当你迷的时候就是众生，但是我们现在告诉你说烦恼即菩提，就是说不要先去观众生跟佛外面相的差别，而去观他的这个本体真心，真心起作用的时候是觉的， 啊，这样起错误的作用的时候是迷的。那我问你，觉跟迷呢，来自于哪一个心啊？同一个心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本体上告诉你，把烦恼转变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菩提。所以诸佛菩萨为什么要求解脱，就是要在恒顺众生、广度众生当中磨练自己啊，你才能够成就自己的菩提道业。所以楞严经里面讲说，狂心即歇，歇即菩提。好，我们要求菩提，无上的这个正等正觉的菩提，从哪求呢？就把你当下那种狂妄的妄心啊，这个散乱的心啊，不清净的心、染浊心的迷惑的心，把它停止，歇就停止。一停止以后，你自己的菩提心就现前了，并不是说要把一个丢掉再去找另外一个菩提啊。所以狂心只要你歇了，当下就是菩提，所以叫烦恼即菩提，意思就在这里。那因为这样子，所以更重视说尘劳诸佛种等。法句经里面讲说，种种的五欲六尘的尘劳，就是让我们成就无上诸佛的种种因缘啊，就是华严经讲的立誓练心。比如说你想修忍辱，你自己一个人关着怎么修啊？你一定是在待人处事恒顺当中，你才知道自己修的忍辱功夫到底修到哪里。所以呢，好，这个要从这个一切众生当中呢，做自己的树根。好，请翻开58页经文记啊。没关系，我们这一院哈，今天好像讲第三次了，因为这很重要啊，请看58页。第三行，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这总和而说，生死比喻旷野，菩提比喻树王。讲为什么会有生死跟树王呢？跟菩提呢？差别就是在迷悟之边的。迷的时候你就是众生，悟的时候你就当树王。树根就是众生者。好，下面一段很重要，我们不要观众生的相，不要太着相。虽然哈，为什么佛他制定佛弟子不可以算命啊、看风水啊、看相，就是怕你更着相。因为相是虚妄的，越着相的时候，你越不能控制相。你越能够观察相是梦幻泡影的时候，你越能够主宰生命的真相。所以告诉你说，不要观众生的相，而要观众生的心。你真正能够看每一个人都有佛性的时候，你才会生平等心，才会生礼敬诸佛、称赞如来、广修供养，才会生到最后恒顺众生。为什么？因为众生的心就是佛性。既然众生的心就是佛性，佛性就是菩提性啊，当然烦恼即菩提嘛。下面诸佛菩萨而为花果，是说要从众生而修起。注意这个饶益这两个字，我们讲说饶，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啊，饶益众生就是让众生知道有成佛的种性，而且呢依法修行故。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说弘扬佛法利益众生，怎么样利益众生你知道吗？告诉每一个众生有佛之佛见，你本来是佛，这是很了不起的。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成佛的时候，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这是山河大地哦，所有一切的众生都不敢讲的，连魔王都讲不出来哎。所以魔王一听到他立刻就晕倒了，哈，我原来本来也是佛，你知道吗？就因为我本来是佛，所以我有希望，所以现在告诉你说，依法修行积功累的修道当中，最后福德智慧都圆满的时候，叫一切众生都是佛。所以净土法门殊胜深深在哪里？就告诉你，是心是佛，是心做佛。所以净土念佛方法书问就告诉你啊，就是呢真正的真实的大悲水饶益众生，让众生知道，第一个我有佛性，告诉你是心是佛，我本来是佛，那现在依法修行。依法修行怎么修呢？我好好的念佛， 念佛是因，将来成佛见佛当然是果，所以我世心又是做佛，本来是佛，现在又做佛，那哪有不成佛呢？这个才叫真正的饶益众生，彻底究竟圆满的利益众生。所以哈，我常常说，真的净土的理论都在大方广佛华严经里面。接下来，众生心性就是成佛的正因，比喻树根，佛比喻树王，法比喻亲切。好，下面这段话很重要，你要见到众生的佛性啊，见到树根，见得越真实，你自自然然就会向树根浇水。比方说啊，那个慈州法师讲，念佛要望树根念，参禅要望树根参，习观要望树根观。古人云，一念不在即同死人，不望树根参禅念佛习观，就是盲修瞎变。哦，那这一段你会觉得奇怪，怎么念佛念一念跑去找树根呢？啊，这里的树根是指什么？一切众生。你说什么叫念佛要望树根念呢？就是我常常讲的，真正念佛的人要得到一心不乱，不但说你静下来自己念阿弥陀佛，要这样树根念。树根念就是说，碰到一切人事境缘的时候，你磨练自己还能不能念佛。你碰到人家骂你一句、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知道骂你一句呢，骂也是虚妄的，你不急成为心。然后呢，碰到人家赞叹你，哎呀，对不对？哎呀，你长得好庄严啊，你知道常很多众人说，哎呀，我没有啦，其实心里好高兴，终于有人知道我了。你看你的阿弥陀佛就不见了。 你就是呢，念佛没有忘树根念，就是说真正念佛碰到一切的境缘的时候，都要考验到说，一切的境缘都在磨练我念佛的功夫。真正念佛有功夫哦，是在境界上考验的。好，这个叫念佛要忘树根念，就是念佛的人要透过一切众生的这个境缘来成就我念佛的功夫。你到底是不是念到一心呢？有没有定力啊？会不会随境转？那当然要有境界来磨练你。参禅也是这样，禅要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对不对？就是要一切在中磨练。从前有一个祖师，哪个祖师我忘记了，他有个徒弟每天坐在那边打坐，打坐很认真哦，每天精进，他认为打坐就能成佛。久有一天，他师父啊就拿了一个砖头，就他们以前磨磨磨，刚开始他不感觉就磨，每天磨磨磨，磨了两天三天，有天他们被声音吵了，他就打开眼睛看，师父你在干嘛？他说我要把这个砖头磨成镜子啊。啊，那徒弟就很真心很厉害，师父这是不可能的，你这个一个砖头一直磨磨磨到哪一天怎么会变镜子呢？他师父就笑一笑，对呀、啊，我天天在这样磨磨磨石头，我不可能磨成镜子。那我反问你，你天天坐在那边能成佛吗？这个就是告诉他，参禅要忘树根参啊。所以他告诉他，你参禅要直指人心，尽性成佛，哪里都有佛心啊，哪里都有佛性啊，你要在这发心啊，弘扬佛法中心的主题啊，要利益众生啊，这个呢才叫参禅要忘树根参啊。习观，观是指观照的智慧，你怎么样观呢？一定要有所观的对象啊，没有所观的对象，怎么样提起你能观的智慧呢？所以习观要忘树根观啊。讲得更深一点，这个树根呢，不单是一切众生有情的，还包含着一切的无情的，情与无情的众生都好办啊，在这里。所以古人讲，一念不在即同死人，就是要让你要有那种啊，去参就的心，好，去立誓练心的心，否则容易盲修瞎练。下面就讲，然而树王需要因缘果满，这个很难，你因要很圆，果要很殊胜，这很不容易啊。所以树根就是众生，众生只要依照佛所讲的教典，诸佛一再的指示，知道是很容易。可是我们凡夫啊，知道又很容易迷失，是因为无始以来的烦恼习气很重，所以迷失故，所以我们从古无量劫一直到现在，我们的菩提大树从来都没有长成过。每一次呢，这个长出一个这个种子啊，一颗种子，菩提种长了一颗，发芽的时候呢，就遇到大风期，然后呢，就把头摇一摇，摇一摇就没有摇了，是这样子。对，所以我们菩提树王啊，就 不能够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能经得起历史炼心。尤其历史炼心里面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恒顺众生。所以你看过去诸佛祖师啊，诸佛菩萨，哪一个不是大风大浪呢磨练过来的？你不要妄想说你在菩提道上永远是一帆风顺的，哇，那你的不报呢就比十方一切诸佛还大，对不对？你要反过来想，过去诸佛都是难行能行，难忍能忍，都是在恒顺众生历世炼心里面磨练出来的，所以他的菩提树王经得起千锤百炼啊，才能够狂风暴雨而茁壮起来。等他茁壮的时候，你看他的树荫可以庇佑多少的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世界的芸芸众生。所以我常常以前也在想啊，我看到那明末哈、哦，那紫薄大师啊，修得这么好，最后被关在监狱里面，就是因为呢，他自己讲，我不能恒顺众生，得罪了宦官，我跟宦官还有争啊，他自己讲自己啊，对不对？所以呢，很多祖师哦，他哦。并不是没有修持，越修持当中他的考验非常多，你要感谢说就是因为有这些考验，把我的烦恼习气磨得更快，我将来成佛的机会，菩提树王更茁壮啊！此是修行人入手观紧，入手啊，入手呢紧要关头宜加特别注意，不可以轻忽。所以十大愿王可以告诉各位，修行的方法虽然有七条，后面三条是回向，但通通归纳起来就是只有两条：常随佛学，恒顺众生。常随佛学就是上求佛道，下恒顺众生就是下化众生。你要真正做到生生世世的永远的跟着常随佛学，我告诉你，你也要跟未来佛而学。先要跟未来佛学的时候，就要先修恒顺众生。所以十大愿王归纳到只要最后一条的话，最重要的纲领就是恒顺众生。所以十大愿王一切都在恒顺当中修。你想想看，我们要修礼敬诸佛，一定要有众生有对象；我要修称赞如来，一定要有称赞的众生的对象；我修广修供养，也有一定要人家接受你的供养啊。这通通都在众生份上圆满的。反过来说，有些人他哦对佛会很恭敬啊，比如到佛堂会去恭敬佛，可是呢他对众生不一定会恭敬，那是正常的凡夫的分别心。假如呢他对众生会很恭敬的话，他对佛一定会很恭敬。为什么？普通的众生有些这么不圆满，他还在那种虔诚恭敬心去对他包容他，那他遇到佛这么圆满的话，那当然就更恭敬了，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对人家会称赞如来，会真诚的去赞美人家的优点，那你读到佛，佛生生世世这么积功累德，万恒庄严，当然你就无比的去赞叹了。所以当我们念佛唱赞佛偈，阿弥陀佛深经色，你就要想想看，我是不是由心中而真正发起啊赞叹阿弥陀佛，这无量劫来那个发那个大愿大行那种功德，对不对？所以会敬众生的一定会更加的恭敬佛，会称赞众生的一定会称赞这个如来。所以一成啊，一切成，真正恒顺众生这条修圆满的时候，我告诉你，普贤十大愿你通通都圆满。但是这一条也就最难修。我们为什么不愿意顺别人呢？因为我们都有我执，就是因为你有我执不肯顺，所以你不能把你的我执烦恼习气给磨掉。好，所以恒顺众生圆满了，这一切圆满就会尽无余。好，再回来我们请看下面，何以故啊，在第83页啊，不对不对，57页，对不起，我的页数跟你们不太一样。好，刚才呢是正法和淫一、淫二从真事啊，这个就是何以故啊，又再解释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得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好，这边有一个何以故哈、啊，第三个，我们现在翻一翻哈、啊，先复习一下哈、啊，而且讲太多，有时候啊听得很好很好，但是都忘光了哈。啊你看54页，何以故令如来喜，何以故。这第一个是站在平等向上而说，我跟佛都一样平等有佛性，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是何以故。第一个何以故是就平等向说， 五十五页，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这一段回答是就差别相而说。好，我跟众生，佛跟众生是有差别的。现为了救度众生，增长自己大悲心，成就无上佛道。好，翻过来，五十七页，第三个何以故？这一个何以故是告诉你，平等相跟差别相是不二的。这个道理哦，我们讲过很多次哈。平等跟相跟差别相是不二，因为自他是不二的，所以现在告诉你说，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绝对可以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就是成佛的意思。好，请看这一段注解第二行，前文云：大悲利益众生，则能成就诸佛菩萨智慧花果，叫大悲一生成就佛智。有没有找到？有啊。现在这一段告诉你，大悲一生不但能够成就佛智，还告诉你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菩提。虽然意思跟前面很相近，但是哈，它意思呢更深入。隔一行就告诉你说，中间意云有没有？想要智慧圆满，必须要自他无异，物我同如。就说你要真正去掉人我相，做到自他能平等。所以我一直强调说，我们恒顺众生这一条就是修我自己，自他无异，自他平等。那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他嘴巴是念佛，可是呢他不容易得到一心？因为一心是平等心，一心是清净心，一心呢是觉悟的心，一心是大慈大悲的心。也就是说他在事项上呢，他还是拼命定功课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他就不能够把这个念佛的功夫融入在待人生活处事当中，把人我的对立得失越来越泯除，而做到自他无异，自他平等。所以他没有办法念到一心不乱，关键也是在这里。假如你能够念佛的心刚才像观一切的众生不管善恶境界都是佛的时候呢，一切众生都是佛，那你这个境界将来你就很容易快达到物我同如，这个就去我法执。前面自他无异可以去掉人我执，物我同如是悟入到万法平等，能够去法执，对不对？既然万法是平等，那你有菩提心，有佛知佛见，其他山河大地一切呢，你随手拈来都是佛法呀。所以我觉得说发菩提心很重要。可以是告诉各位，大乘佛法最重要是这个菩提心啊！你发了菩提心哦，你在各行各业呢做任何的事啊，都是行菩萨行。这是大乘的殊胜，不一定要出家，最重要你发心。譬如说我发心，今天在佛堂里面，我在拖地，对不对？你发了菩提心，为了护持正法而拖，那你呢就是菩萨行。将来你成佛的时候，你的佛国土呢，这个黄金为地呀，地如琉璃。所以你发了菩提心，你做任何事业，乃至于做医生、做护士、做公计程车司机，对不对？都是行菩萨心。我想菩提心是决心嘛，它目的是我所做的一切呢，要恒顺众生，而且呢随顺而转，把它转到菩提道上来啊。对，那你假如不发菩提心，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人间有漏福报。所以下面讲，必须自他无异，物我同如，见一切众生都是我心所现。你看，这就彻底的平等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所以下面一讲很重要，故利益别人就是利益自己。众生的这个智慧圆满了，我的智慧就圆满了。我们凡夫就是这样，帮助别人就会觉得自己吃亏，我们就是有人我的分别，人我的对立就不平等了。事实上人我是一体的。所以菩萨他为什么会生生世世的发大悲愿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他就自彻底的明了到说，我跟众生本来就是一体的，这是他了解。所以成就别人就成就自己，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那众生的智慧圆满的时候呢，我的智慧就圆满。我举个例子，在禅宗有一个叫做黄龙禅师，他是很有智慧的高僧。有一天呢，他就考验他的徒弟呀，看看他们的根性如何。他有一天呢，他手一天呢就伸出手来，他问他徒弟说：“你看看 我的手像不像佛手？那徒弟愣了一下，师父，你的手就是你的手啊，佛就是佛的手啊。那他摇一摇头啊，他心里很清楚，这就是分别。然后他跑到另外一个徒弟的面前呢，把自己的脚伸出来，他说，你看看我的脚像不像驴的脚？驴大家知道哈，驴的脚啊。那徒弟在哈哈大笑，师父，你穿罗汉鞋啊？那驴啊没有穿过罗汉鞋。他讲，嗨，哎呀，众生就是这样。可是这位禅师啊，教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手伸出来，我上与十方一切诸佛同以妙手生大悲心啊。我的脚跟一切众生平等，跟驴啊，跟畜生都平等，上与诸佛平，下与诸佛等，所以这个才真正的叫平等。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禅师的境界多高，他看到我跟诸佛跟众生一切都是平等，这个呢才叫做真正的圆满啊。所以最后说，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菩提。那为什么要利益众生呢？有三个原因。第一个，顺众生就是让诸佛欢喜。第二个，第二个就是说啊，第一个是顺众生，就是让诸佛欢喜。第二个，诸佛虽然有差别，可是我们顺众生要增长自己大悲心。第三个就是我们这一段讲，自他是不二，平等跟差别是不二的，所以菩萨生生世世不疲不厌用大悲水饶益众生，最后才能成就无上菩提。好，接下来看银三，就是反过来说啊，57页倒数第二行，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好，这段话就讲得很好，就说菩提呢是属于众生的，因为呢众生呢本来有成佛的因，假如没有一切芸芸的众生的话，菩萨呢他没有大悲水去灌溉，没有对象的话，菩萨就不可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好，请看注解。注解这一段里面呢讲法非常好，有两个解释。第一个，对境缘而说；第二个，观心事。对境缘说，就是说菩萨因为生生世世啊，为了救度众生，增长自己的大悲心，乃至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是这个意思。第二个，为什么叫观心事呢？观心事又有两个解释啊，这段比较深一点。观心事啊，又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攀缘妄想就是众生。好，告诉你说，四弘誓愿有没有？你们做蒙山师时晚课的时候，第一个呢有没有？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四弘誓愿。另外一个有讲吗？自信众生誓愿度，对不对？告诉你说，所谓的真正的众生呢，众生是众缘和合而生的。这个观心事哈，要讲的呢，就是讲这个第二个，就是说所谓的众生啊，既然是众缘和合而生啊，不单单是指外面众生，最重要是指我们心中的这个攀缘妄想就是众生。妄当然就不觉啦，觉的时候就没有妄想，所以你能够在修持的时候把自己所有的妄念都去除啊，没有妄念合于本觉的时候，这就成佛了。所以讲说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不能成等正觉。以观心是第一个意思来讲，就是讲自信众生是愿度。菩萨为什么他一直要度众生？就透过度众生的时候，那众生的考验啊折磨，把自己心中的自信里面的自信众生妄想烦恼习气给他磨净，他就成佛了。妄计不绝，有妄就有不绝，那我现在绝了就无妄，所以叫做自信烦恼是愿断。所以有人就会担心啊，哎呀，那个地藏菩萨好发愿，众生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啊，对不对？糟糕，他哪一天才成佛啊？其实我告诉你，你不用担心了，地藏菩萨是自信众生是愿度，他把他自信心中的这个妄想分别执着度尽了，他就成佛了。 再讲更深一点呢，我告诉你，地藏菩萨啊，心中实无一众生得度者，他哪有一个众生可度啊？他有众生可度的话，他就不叫地藏王菩萨了。他是发愿尽未来际生生世世广度众生，但是有度自己自信当中的众生，而且盖正更深一点，自己当中实无一众生得度者，所以他才叫做地藏王菩萨。其实地藏菩萨早就已经成佛，他是古佛再来的啊。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所谓为什么要度众生才能成佛呢？就是思维观察法意，此心念念升起就是众生。我们静下来，这个用智慧来观察自己，我们每动的一个妄念啊，刹那刹那的生灭，就是无量无边的众生。因此我们的心念念的思维，念念的推察，才能够呢见到正理。这个就是所谓的自信法门试验学。我常常念念呢，看看我自己念头有没有是正念，正念升起的时候，就是呢无量的法门。当念念都成就的时候呢，成智的时候就方正菩提，这个叫自信佛道试验成。所以我们修行就是说，这样以十二因缘来讲，就我们的心接触境界的时候，我念念当中能不能保持觉而不会迷，我念念当中能不能把自己心中的烦恼啊给断尽，那时候就是自信众生誓愿度了，最后自信佛道就誓愿成了。所以说啊，菩萨因为了解自他不二，所以发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最后的目标就是说他救度一切的众生啊，就是开显自己心中的性德啊。这句话很重要，我再重复一遍，救护一切的众生啊，目的就是要开显自己心中的性德。性德一开显的时候，那种境界就像华严经普贤行愿品一样，尽虚空遍法界。所以他为什么要救度众生啊？所以有人可能会问你啊，难道就一定要度众生呢才能成佛吗？不动众众生可不可以成佛呢？我告诉你是不能的。因为呢，第一个，度众生能够让如来喜；第二个，度众生能够生自己的大悲心；第三个，救度众生就是救度自己，帮助别人成就众生，就能够成就自己本来重重无尽的性德。所以为什么经文告诉你，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不能成无上正觉。好，再看下一段。好，最后总结了58页。人是淫是善男子，汝于此意应如是解，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以大悲心随众生故，则能成就供养如来。好，普贤菩萨到这里又开始叫一次善男子，就是对普善财童子及所有的一切人说，谁是善财童子呢？每一个人都是。你发了菩提心，要修普贤十大愿，你就是善财童子。善，善根深厚，财就是你心中具有功德法财，肯真正修持，你福报才够，所以你才会听到这无上圆称的大法，这个才叫做善男子。他说你呀，对这个甚深的十大愿王，乃至于呢这个恒顺众生这一愿，要如是解。怎么样理解呢？这种道理呢是重重无尽的，所以呢它是注解里面叫做什么？彻法底缘，毫无隐覆啊，就一层一层帮你剖析，让你了解。你要知道恒顺众生啊，就是因为呢生自己的平等心，所以他们讲以于众生心平等故，则能成就圆满大悲。好，第一个他告诉你修众生心，然后达到平等心。因为你心平等，你呢才叫做圆满的大悲。一般人可能有悲心，但是不一定圆满，一定要平等心，对不对？然后因为你大悲心随顺众生啊，才能真的成就供养如来。这段很重要，为什么能够众生心平等故呢？好，就是因为他见到呢自他不二的真实智慧。要了解自他不二真实智慧啊，我也要多听经，然 然后呢多读经，你智慧呢这个开的时候，你自然哦，就会人我之间的对立呢越来越少，分别也越来越大，就会达到众生心平等故，才能成就圆满大悲。这时候呢，你的悲才会有智慧，才叫悲智双运。因为利益众生就是呢利益自己，然后以大悲心救度众生，恒顺众生，然后呢来救度众生，那就能成就供养如来。所以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供养佛啊，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怎么样呢？生大悲心去恒顺众生，就是供养如来。因为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未来的众生啊就是未来佛，你现在所看到一切的众生也就是未来佛啊。我们很多人对过去佛会恭敬，对现在佛会恭敬，比如过去释迦牟尼佛，现在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就是说我们对现在的那个看得到的这些未来佛，我们就不会生恭敬心。所以我们的恭敬心往往过去圆满，现在圆满，未来就缺一块，所以我们永远不能悟入平等性海，永远不太容易念到一心不乱。所以以大悲心随众生故，才能够呢成就供养如来。因为十方三世佛是共同一法身的。好，接下来菩萨就做总结了。菩萨如是随顺众生啊，虚空界尽，众生界尽，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此随顺无有穷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怨。说菩萨修这个随顺众生，目的要成就自己自信当中的性德，自信当中的平等心。这时候呢，纵使虚空众生，众生的业，众生的烦恼无有穷尽，纵使有尽的话呢，我这个愿呢是无有穷尽，但事实上这四样东西是不可能穷尽的，所以我的愿也无有穷尽。而我修这个恒顺众生的平等心啊，在一切时一切处我都念念相续无有间断，身与意业无有疲厌啊。这个呢在每一段里面都讲到了。好，请看下面一愿。下面一愿，好，这是59页第十条，更时普皆回向，它分三段。